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高行周，字上志，幽州人，生于归州怀荣军的雕刻里，曾祖高顺利，世代戍守怀荣，父亲高思济，兄弟三人都是豪杰勇士，有军事才干，名声传遍北方边塞。唐武皇平定幽州时，上表推荐刘仁恭为统帅，并留下军队戍守，任命高思济的兄长为先锋都将、归州刺史，高思济为中军都将、顺州刺史，高思济的弟弟为后军都将，兄弟三人分别掌管燕地军队。他们部下的士兵都是山北的豪杰，刘仁恭十分畏惧他们。武皇准备返回时，私下对刘仁恭说，高家兄弟势力压过州府，成为燕地祸患的一定是这个家族，应当妥善处置。过了很久，太原的戍守军队骄横放纵，高思济兄弟依法制裁，杀了不少人。太祖发怒，责备刘仁恭，刘仁恭便将高氏兄弟作为宿由，于是他们一同被害。刘仁恭于是任命先锋的儿子高行归为牙将，其他儿子也都安置在帐下，优厚抚慰以安抚他们的心。当时高行周十多岁，也补了官职，在刘仁恭身边。高行归另有传记，在《唐书》中。等到庄宗收复燕地，将高行周隶属明宗帐下，经常与后唐末帝分别率领牙兵。明宗征讨燕地，高行周率部下随从。同乡赵德军对明宗说，行周心性十分谨慎忠厚，必当享有高位。良将刘询占据深县时，与太原军对垒，日夜交战。曾经有一天，两军列阵，袁行钦被敌军追击，箭刺中他的脸，血战未解。高行周率麾下精锐骑兵冲阵解救，袁行钦得以脱险。庄宗正宠幸袁行钦，召见高行周慰问赏劳，想将他安置在自己帐下，但又想到已经从明宗帐下夺了袁行钦，再取走高行周，恐怕伤了明宗的心，便暗中派人用利禄引诱他。高行周推辞说，总管用人也是为了国家，侍奉总管如同侍奉君王。我家兄弟死里逃生，承蒙总管厚恩，怎忍心背叛他。等到两军驻扎在黄河边，侦察到梁军从汴州进入阳村寨，明宗早晨到斗门设伏准备截击，但因寡不敌众，反被梁军所乘。当时毛己从疾，形势十分危急。高行周听说后，率骑兵从侧面攻击梁军，于是得以解围。明宗袭击运州时，高行周担任前锋，恰逢半夜下大雨，人们没有前进的意愿，高行周说，这是上天相助，敌军必定没有防备。当夜涉水进入东城，到天亮时平定。庄宗平定河南，高行周多次升迁至检校太保，兼任端州刺史。同光末年，出京担任绛州刺史。明宗即位，特别信任重用。天成年间，跟随王彦球围攻定州，击败王都，擒获脱诺，都有功劳。贼寇平定后，升任颍州团练使。长兴初年，因北方边境被契丹侵占，被任命为镇武节度使。第二年，因河西用兵，调任镇守延安。清泰初年，改任潞州节度使。石敬高祖在太原举义，后唐末帝命张敬达征讨他，高行周与符彦卿担任左右排阵使。契丹主入援太原时，高行周、符彦卿率骑兵抵抗，不久被契丹击败，于是与张敬达据守静安寨，连续数月救兵不到。杨光元想谋害张敬达，高行周知道后，率壮士保护他。张敬达性格愚直，不明白高行周的维护之意，对人说，行周总是跟在我后面，是什么意思？从此高行周不敢再那样做，张敬达最终被杨光远杀害。晋高祖进入洛阳，命高行周返回藩镇，加同平章事。晋高祖定都汴州，任命高行周为西京留守，不久调任邺都。晋高祖巡幸邺都，适逢安从进反叛，命高行周为襄州行营都部署。第二年秋天，平定汉南。晋少帝即位，加兼侍中，调任镇守睢阳。开运初年，随从皇帝巡幸澶渊，在黄河边抵御敌军。皇帝返回京城，高行周替代景延广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调任运州节度使。当时李彦涛担任侍卫都虞后，凡事自行决断。高行周虽然掌管禁军，但心在事务之外，退朝回家，门庭清静， 宾客朋友往来只是饮酒而已。不久改任归德军节度使，让李守贞代掌兵权，准许高行周返回藩镇。晋军在中度投降时，少帝命高行周与符彦卿一同守卫澶州。契丹进入汴州，召高行周到京城，适逢草寇猛攻宋州，便派高行周回镇。宋史高怀德传记载，杜仲威投降契丹，京东各州盗贼大量兴起，高怀德坚守壁垒，清除四野，敌军不能攻入，高行周率兵回镇，敌军于是解围而去。等到契丹主死于栾城，契丹将领萧汉立许王李从义主持南朝军国事务，派死士召高行周，高行周以生病推辞，退下后对人说，衰势难以辅佐，何况是儿戏呢。汉高祖进入汴州，加高行周守太傅兼中书令，替代李守贞为天平节度使。杜仲威据守夜都反叛，汉高祖任命高行周为招讨使，统领军队讨伐他。夜都平定后，授夜都留守，加守太尉，晋爵临清王。前幼年间入京朝见，加守太师，晋封夜王，又授天平节钺，改封齐王。太祖即位，加守尚书令，增加十邑至17000户。太祖因高行周年高资深，赐诏不称其名，只称王位而已。慕容彦超占据兖州反叛，太祖亲自征讨，高行周迎接车驾，亲进家财装载礼物，亲自献酒敬肴，事事领先，太祖待他更加优厚。广顺二年秋天，因病死于任上，享年68岁。赏赐助丧财物家等，册赠尚书令，追封秦王，谥号武义。儿子高怀德，本朝驸马都尉，宋州节度使。安审齐，字国瑞，他的祖先是沙陀部人。祖父安山盛任朔州牢城都校，追赠太傅。父亲安金泉任安北都护、镇武军节度使，累次追赠太师、堂叔钟有传。安审齐生性骁勇果敢，善于骑射，幼年时以良家子弟身份侍奉庄宗，任一职军使，升为本军指挥使。天成初年，后唐末帝从潞州藩邸出镇河中，奏请安审齐为牙兵都校，不久入朝任规划指挥使。朝廷军队伐蜀，充任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等到凯旋，改任龙武右厢都校，兼任富州刺史。清泰初年，任捧圣指挥使，兼任顺化军节度使。同年镇守行州，兼北面行营排军镇使，跟随张敬达围攻太原。待到杨光远率晋安寨投降晋高祖，安审齐也参与了。晋高祖即位，加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，充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不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扶桑，后起复任职。天福三年，就地加检校太尉，不久改任晋昌军节度使，金兆尹。天福七年，调任镇守河中。晋少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师。开运末年，朝廷因契丹入侵，任命安审齐为北面行营马军左右厢都指挥使，与诸将在明州会师。不久敌骑大举到来，当时黄甫玉、慕容彦超也参与此行，于是率领所部军队与敌军在安阳河上作战。当时黄甫玉的战马被流矢射中，形势已经危急困迫，诸将互相观望，没有敢去救援的。安审齐对主将张从恩说，黄甫玉等人尚未到来，必定被敌骑包围，若不赶紧救援，就会被擒。张从恩说，敌军气势很盛，无法支撑，将军独自前往有何益处。安审齐说，成败是天命，若不成功，就与他们一同战死，假如损失了这两员将领，有何面目去见天子。于是率铁骑北渡，敌军见尘土扬起，以为救兵到来，便撤退了。于是救出黄甫玉与慕容彦超而回。晋少帝嘉奖他，加兼侍中，调任监领许州，不久调任镇守沿海。汉朝拥有天下后，授安审齐襄州节度使兼中书令。适逢金人反叛，暗中派数千水军屠杀襄州、颍州，安审齐抵御他们，金人逃走，朝廷赏功，就地加守太保，晋封齐国公。一年多后又加守太傅。本朝初年封南阳王。显德初年晋封陈王。世宗即位，加守太尉。显德三年，上表请求朝见， 下诏优待允许，加守太师，增加十邑至10,500户，时时封2,300户。安审其镇守襄州、缅州近12年，严厉而不残忍，威严而不暴虐，因此南方百姓很怀念他的恩惠。显德5年，调任平卢军节度使，接受诏命前往镇所，趁机在京师朝见世宗。因他是国家的元老，礼遇十分优厚，亲自驾临他的府邸，以示荣宠。显德6年正月7日夜晚，被他的奴仆安有进、安万和杀害，时年63岁。起初，安有进与安审琦的爱妾私通已有数年，那妾常怕事情泄露被杀，于是与安有进谋划杀害安审琦。安有进面有难色，妾说：“你若不从，我就反告。”安有进便答应了。到了当晚，安审琦大醉，睡在帐中。那妾便取出安审琦枕下的剑给安有进，安有进仍然惊惶害怕，不敢下刀，急忙召来同党安万和，随即杀害了安审琦。不久，怕事情泄露，又拉来帐下几个歌妓，全部杀死以灭口。没过几天，安有进等人最终败露，全被安审琦的儿子安守忠剁成肉酱处死。世宗听说后，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3天，下诏追赠尚书令，追封齐王。安守忠在本朝做官，多次担任郡守。安审辉，字明远，是安审琦的哥哥，从长执军时起家，转任外牙左厢军使，跟随庄宗平定幽州、冀州，在山东作战，平定河南，都参与了这些功劳。同光年间，授豫州刺史。天成初年，改任汝州防御副使，历任凤翔、徐州节度副使、河东行军司马。晋高祖登基，以藩邸高级僚属的身份授镇武兵马刘后，升任河阳节度使。不到1个月，调任镇守福州，遭逢母丧，后起赴任职。天福5年，李金泉占据安州反叛，下诏命马全杰为都部署，领兵讨伐，以安审辉为副将。安州平定后，调任镇守邓州、进位检校太傅。天福6年冬天，襄州安从进反叛，率汉南的部众向北进攻南阳。南阳一向没有城墙，只守牙城，贼兵破进城下，安审辉登上城垛，召来贼帅责备他，安从进未能攻克而退兵。襄州平定后，就地加检校太尉。少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师，罢免镇守职务，授右御林统军。1年多后，出京镇守上党，适逢契丹入侵，授行州节度使。过了不久，眼病突然发作，上表请求替代，回到京城养病多年。太祖即位，召入内殿，从容询问，十分赞叹重视，打算以俸禄启用他。安审辉以年迈推辞，希望休养，拜太子太师退休，封鲁国公，累积10亿5000户，时封400户。广顺2年春天去世，享年63岁。停止朝会2天，下诏追赠侍中，谥号敬。儿子安守林在本朝做官，任赞善大夫。安审信，字行光，是安审琦的堂兄，父亲安金佑世代担任沙陀部副将，闻名边塞。安审信练习骑射，跟随叔父安金泉。天成初年，安金泉任镇武节度使，补任他为牙将。不久，兄长安审通任沧州节度使，任用他为衙内都虞后，历任同州、陕州、许州3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晋高祖在太原起义后，唐末帝命张敬达率兵进攻，而安审信率先率部下军队逃入滨州。晋高祖因他是旧友，得到他十分高兴。他的妻子和2个儿子在京城都被后唐末帝杀害，只饶恕了他的老母而已。契丹降服晋安寨后，晋高祖任命安审信为汾州刺史，检校太保，充任马步军副部署。晋高祖进入洛阳，授河中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安审信性情反复无常，多有遗迹，在仆中时，每次朝廷使者前来宣告谕旨，随从稍多，他必定暗中设防，以防备对方图谋自己。不久，历任许州、兖州镇守，所到之处以聚敛为要务，百姓很为此痛苦。适逢朝廷谋划大举北伐，繁藩后都参与将帅，任命安审信为马步军右厢都排镇使，不久改任华州节度使。汉初，调任镇守同州，入朝任左卫上将军。本朝初年， 转任右金吾上将军。广顺三年夏四月，太祖驾临乾元殿入阁，安审信没有到班位，被御史弹劾，下诏宽恕了他。当时安审信久病，神情恍惚，听说御史台弹劾，扬言说上朝偶然迟到不是大过错，何必弹劾，我终究要进奉20000冥钱赶走这些乞丐之辈。不久因病请求退休，受太子太师退休，这年秋天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侍中，谥号成穆。李从敏，字叔达，是唐明宗的侄子。他性格沉稳厚重，话不多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很有计谋。起初庄宗召见他，考核他的骑马射箭技艺，任命他为衙内马军指挥使，跟随平定汴州、洛阳，补任帐前都指挥使，升任捧圣都将。明宗调任镇守真定，上表推荐他为承德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跟随明宗进入洛阳，补任皇城使，出任陕府节度使。王都占据定州反叛，朝廷任命王彦球为招讨使，率军讨伐，让李从敏担任副职，兼领沧州节度使。王都平定后，改任定州节度使。不久代范延光为承德军节度使，加官检校太尉，封为金王。镇州有个士人叫刘方玉，家中富有财产。刘方玉去世，没有儿子。他的七弟田令尊从小为刘方玉管理财产，善于经营获利。刘氏家族于是共同推举田令尊作为刘方玉的儿子，亲族一起立下契约文书作为誓约凭证。多年后，刘方玉的两个女儿向田令尊索取钱财不满足，于是告发田令尊冒用刘姓夺取父亲家产。李从敏让判官陆焕审理这个案件，最终杀了田令尊。北梦所言记载，镇州士人刘方玉家财数十万。刘方玉的妻子田氏早逝，田氏的妹妹是尼姑，经常出入刘方玉家，刘方玉让尼姑留长头发作为续弦。有个田令尊是刘方玉的七弟，善于经商，刘方玉把积累的财产交给田令尊去经营增值。刘方玉有个幼子，两个女儿都已出嫁。刘方玉病逝，儿子年幼不能管理家业，刘方玉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因为家财一向由田令尊经营增值，于是聚集族人共同商议，请求让田令尊改姓刘，作为刘方玉的继承人就让麦劝人安美作为亲族请立继承人。契约文书制定后，就派田令尊穿斩衰丧服居丧。而两个女儿当初立田令尊时，先要求每月供给钱财20000，后来索取无厌时，李两位女婿让两个女儿到本府诉讼，说田令尊冒姓夺取父亲家财，田令尊被下狱。时李两个女婿的家族与本府要员亲党，上至府帅判官、行军司马、随使都压牙，各自接受刘方玉两个女儿贿赂钱财数千名，于是判定田令尊与姐姐及写契约的安美共同盗窃，全部处死弃尸。人们知道这是冤案。田令尊的父亲到御史台申诉冤情，诏令本州节度副使福蒙、长书记徐台福审理，彻底查明了奸状。等到审问两个女儿，他们承认向节度使赵桓、代判高知柔、观察判官陆焕行贿，于是将这些人全部逮捕下狱，他们都供认了贪赃罪。此事牵连到李从敏，他非常恐惧，就让他的妻子前往洛阳入宫告诉王淑妃。明宗知道后愤怒地说，我任用李从敏为节度使，他却枉法杀人，我羞于见百官，又让心腹跑来，不要来见我。当时王淑妃很庇护他，赵桓等三人最终被处死弃尸，李从敏等人只是罚俸而已。北梦所言记载，李从敏起初要被削官，因宫中哀齐，最终只罚了一年俸禄。长兴初年调任镇守宋州，唐末帝在凤翔起兵，他的儿子李仲吉任亳州防御使，李从敏奉朝廷之命杀害了他。清泰年间，李从敏与阳王李从章一起被免官回家，待遇很薄，曾在宫中一起饮酒，喝醉后末帝对李从章、李从敏说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，竟能担任雄藩大镇。二人大为恐惧，幸亏曹太后看见，斥责道，官家醉了，你们快出去，才得以解脱。晋族改朝换代，降封为举国公，再次兼领陕州，不久调任上党，入朝任右龙武统军，出任河阳节度使。汉祖进入汴州，改任西京留守，累官至检校太师、 同平章事。隐帝即位，加授监侍中，改封秦国公。一年多后，由王守恩替代回朝。广顺元年春天，因病去世，享年54岁。诏令追赠中书令，谥号公会。郑仁会，字日兴，晋阳人。父亲郑霸累次追赠太子太师。郑仁会年轻时侍奉后唐猛将陈绍光，陈绍光仗着勇猛戒酒使性，曾乘醉拔出佩剑要刺向郑仁会，左右没有不奔逃躲避的，只有郑仁会端正站立等待，毫无惧色。陈绍光于是把剑扔在地上，对郑仁会说，你有这样的气度，一定会享受人间富贵。等到陈绍光掌管州郡，郑仁会多次担任重要职务，后来辞官回乡，以奉养父母为乐。汉高祖镇守河东时，太祖多次到他家与他闲谈，每次有所询问，无不以正理回答，太祖很器重他。汉朝建立天下，太祖开始掌管枢密事务，就征召他为随从职务。等到太祖西征，他经常秘密参与军机，西征军队凯旋，累次升迁至检校吏部尚书。太祖登基，表彰辅佐创业的功劳，受任检校司空、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、恩州团练使，不久任枢密副使。过了一年转任宣徽北院使，又为大将军，出任镇守澶渊，转任检校太保，入朝任枢密使，加授同平章事。世宗北征时，任命郑仁会为东京留守，调发军需物资，供应不缺。皇帝回京后，加授监侍中。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很快被启用复职。显德二年冬天，病情危急，世宗前往他的府地，亲自抚慰询问，叹息了很久。等到他去世，世宗亲临他的丧礼，哭掉超过数次。当时世宗将要出行，近臣上奏说，年岁时令不吉利，不宜临丧。世宗不听，然而先进行了用桃枝扫帚驱邪的仪式，当时认为合于礼制。郑仁会为人端正宽厚，谦逊退让，仓促之间也一定遵循礼法。等到担任枢密职务，虽然权位崇高重要，却能孜孜不倦地待人接物，没有自矜的神色，直到去世，所以朝廷上下都惋惜他。诏令追赠中书令，追封韩国公，谥号中正。安葬后，命翰林学士陶谷撰写神道碑文，由官府建造，表彰特殊的恩宠。儿子郑勋多次担任内廷职务，早逝，没有后代。当初广顺末年，王英受诏赴京城，太祖派郑仁会前往邺都巡检，等到王英获罪，郑仁会不待诏令就杀了他的儿子，大概是贪图他的家财和歌妓音乐。等到郑仁会去世而没有后代，人们认为是阴间的报应。张彦成，潞州潞城人，曾祖张敬任汾州刺史，祖父张树任泽州刺史，父亲张立任昭义行军司马。张彦成起初任并门牙将，天成年间从秦州盐铁务官改任运州都押牙。汉高祖镇守北门，上表推荐他为行军司马，因为隐帝娶了他的女儿，特别受到亲近宠爱。跟随平定汴州、洛阳，累次加官至特进，检校太尉、同州节度使。隐帝即位，加授同平章事。太祖征伐河中时，张彦成有运送粮饷的功劳，河中平定后加授检校太师。前又三年冬天，调任镇守相州。广顺初年，加授监侍中，不久调任镇守南阳。三年秋天，被替代回朝，受任右京无畏上将军。这年秋天，因病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侍中。宋史杨克让传记载，前幼年间，同州节度使张彦成上表受任杨克让为长书记。周广顺初年，张彦成调任镇守安阳，阳下杨克让以随从职务同行。张彦成入朝任职京吴，病重时上奏称杨克让有才能可用。杨克让因为张彦成死后未安葬，不忍心就任官职，退居别墅，等张氏的儿子扶桑期满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安叔谦是沙陀三部落的后裔，父亲安怀盛侍奉唐武皇，以骁勇闻名。安叔谦学习骑马射箭，跟随庄宗平定河南，任奉安部将。天成年间，官军征伐定州，任命他为先锋都指挥使。王都平定后， 受任秦州刺史，接连兼任涿、益二郡。清泰初年，契丹侵犯雁门，安叔谦跟随晋祖迎战，击败契丹，升任检校太保、镇武节度使。晋祖登基，加授同平章事。天福年间，历任兵、仓、行、晋四镇节度使。安叔谦粗鄙无闻，当时人称他为安梅字，意思是像碑碣上没有篆咒文字，只是虚有其表罢了。开运初年，朝廷将大举北伐，授任行营都牌镇使，不久改任左京无畏上将军。契丹进入汴州，百官在赤岗迎接，契丹主登上高冈勒马抚慰汉官，安叔谦出班独自站立。契丹主说，你是安梅字吗？你从前在行州时远县城款，我到这里，你管保有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安叔谦拜谢而退，不久受任镇国军节度使。汉朝初年，欲替代回京，自认为曾经依附契丹，常常感到惭愧恐惧。过了很久，受任太子太师退休，不久请求告老回洛阳。广顺二年冬天去世，享年72岁。诏令追赠侍中。宋彦云，雍丘人，起初隶属华州军。梁氏与庄宗在黄河两岸交战时，宋彦云当时任战诏都指挥使，因功升迁开封府牙校。庄宗拥有天下后，提拔他统领禁军。征伐蜀国时，他率领所部跟随康延孝为前锋。蜀地平定后，历任为于二州刺史。明宗在位时，接连掌管数郡。晋朝初年，从汝州防御使讨伐安从进于襄阳，因功拜任邓州节度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尉。不久，历任晋、陕二镇。晋少帝继位，再次兼领邓州，不久调任镇守河中。汉朝初年，受任太子太师退休。本朝初年，拜任左卫上将军。世宗继位，再次以太子太师退休。显德四年冬天，在西京的私宅中去世。朝廷停止上朝一日，诏令追赠世宗。当初，宋彦云进入成都，占据一所上等宅地，宅地中资财货物数以万计，歌妓数十人全部被他占有。一天，他与宅地原来的女主人发生小冲突，立即击杀他。从此以后，常常看到什么，宋彦云心中不安，于是修习佛法来攘解，因而沉溺于佛教。此后，每年到金仙涅槃之日，常常穿着斩衰丧服在佛像前嚎啕痛哭，宁佛到了这种程度。家中有侍婢数十人，都让他们削发为尼，在身边侍奉，大为当时人所讥讽。他又生性好经商，能图取十分之一的利润，良田美宅遍布郡国。临死前，把一洛之间的十多处田庄进献给朝廷，并登记入官府。使臣说，晋代统领藩镇，位列王爵，俸禄丰厚而君子不议论，威望厚重而君主不怀疑，能够在饮酒之间自我隐藏，在始终之际保全功名，像景行州这样的人有几个呢？世代为藩镇统帅，本来也应该这样。王审其有镇守一方的功劳，缺乏治家之道，高峰摧折美玉粉碎，大概是不幸。其余的人虽然拥有兵权，没有听说有治理政事的才能，本来就不足以与文翁、赵信臣、公遂、黄霸相比。